谢谢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来到你们当中一起敬拜。今天我的题目就是使命、意向与行动。使命就是 mission，意向是 vision，行动是 action，所以它应该比较好记一个。刚才读到的经文就是保罗所讲的跟所写的，其实现在就记载在使徒行传，应该不是他所写的。但是他用我，好像是他所写的，是路加写的，但是应该是保罗所讲的，用他的第一人称去讲。这段的经文非常特别，非常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是用一个比较感性、比较亲切的口吻去讲这一段话他里面所讲的非常特别他讲到自己怎么谦虚。严重流泪什么等等，然后呢，他说他在下面这一句更特别的他要去耶路撒冷等怎么样？然后呢，他在这边有一句话，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一个是他的心智，他的意向。他的感动因为他的所做的事情，这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在《双城记》里面所讲，一开头所讲的，当时是法国大革命之前，Dickens 他描写当时的情况，他用这句话，他讲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在最坏的时代，这个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time, it was the best time, it was the worst times. 最好的、最坏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什么时候？你看你的现在，你的日子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所以在不论在好的时代，还是在坏的时代，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保罗有一句话，他的非常给我人很大的感动。当时在大马士的路上，神光照他的时候，他就问耶稣：“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很热心，我们很勇敢，我们很有把握，我们很有意向。我要为做，所以神做什么事情？你要为神做什么事情？非常好，但是你要求神，他要知道。你要为他做什么事情才更好，不是我主动。当然，我们主动需要，没有主动就不能做事情。但是你没有从一个很高的意向里面、很高的标准里面，神，你要我做什么？我的能力、我的条件能够为你做什么？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最后2节，但是这里也是大使命的，比较那个短小的版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我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现在我们来到加拿大，一个大的环境、大的天地，大使命还在我们心里面。意向是什么？意向在圣经里面，很多不同的人有看到不同的意向。当时，保罗去到西奥西亚最西边的地方，本来他要往东走，但是圣灵要他往西走，去到这个地方，看到马其顿的意象，结果福音往西边传过去。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甚至看到斯拉夫天使，两个翅膀接着眼睛，两个翅膀接着腿，然后两个翅膀在飞翔，看了一眼，然后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耶和华问他：“我可以差遣谁呢？”他说：“回答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摩西他在旷野看到火烧荆棘，烧不完的荆棘，烧不毁的荆棘，然后看领受那个意象，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到了旷野，要进到迦南。当然，后来摩西他自己没有进迦南，是另外一回事。五旬节之后。基督徒 到去去传福音。刚才弟兄祷告，谁走谁传福音，当时真的是这样。后来福音一直到罗马，就是当时的地级了，因为在过去就是大西洋，当时还没有那条往那边走。在公元60年左右的时候呢，基督教已经成为世界的宗教，因为基督徒的缘故，还不是罗马帝国的时候，还不是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的时候，当时六十年已经基督教传遍所有的地方，基督徒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要为我做见证。见证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那个字根跟那个 martyr 是同一个字根，是殉道者，殉道者。就是为道理去殉难去受死，所以你要为神耶稣基督做见证呢，你的代价就是你的性命，最高的标准，你把性命不顾。刚才保罗不是这样讲吗？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啊，他不以性命为念。所以历代的宣教师呢，就模仿保罗。所以这位教会的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过他很多的书，很多的东西，知道一点关于中国教会的历史。很奇怪啊，他是美国人，但是看了中国教会的历史怎么发展，很多还有其他整个基督教发展的过程。他有一句话这样讲：保罗是千万后继者的典范，我灵感的泉源。保罗的生命，保罗所做的。保罗所表达的，保罗的书信成为很多人的典范。感谢神，信约里面你看保罗书信是多么多啊！但是保罗这个人在公元67年就给罗马政府斩首。保罗的背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当中人应该很多也不了不起的人。我知道，在我们的多伦多，在国内来的人，了不起的人非常多。我知道非常多，等一下有一个数目字给你看一看。他本身是怎么样？他西北人所生的西北人是正宗的，西北人所生的正宗，他很夸口这样讲。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按照祖宗的严谨的律法受教，他的学位、他的学历非常高，非常好，很有旧约的背景，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罗马公民，他的身份。他的罗马公民，所以他可以在罗马帝国随便走，不用其他的签证等等。同时，他的希腊文要比希伯来文更好，因为他新约所写的书卷就用希腊文写，所以他的文字、他的表达方法非常高，要比他本身的母语希伯来文更好。可能两个都是他的母语了，因为他在那个地方长大。他的蒙召，他本来是拿着那个文书。去耶路撒冷抓的是基督徒，结果在路上耶稣向他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说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就讲一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就明白了他以前做的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他做了什么，我应该怎么做？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可是帮助我们常在神面前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非常好，但是你要我当做什么可能更好，同样是一同样好，要留意这一点。结果神对耶稣跟他讲，你要到大马士去，在哪里要把将派你做的事情告诉你，有人会告诉你，圣灵会指示你要做什么。当时在大马士里面有一个亚拿尼亚，他是并不是那个欺骗欺哄圣灵那个亚拿尼亚，他是另外一个门徒。耶稣跟他讲，你不要怕，接待保罗，帮助他接待这个扫罗，他是我说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我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在外邦人、君王跟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神拣选他，为他要他，他愿意受苦。神做神的工作，应该是受苦，一定会受不同的苦。但是你这个是神要恩典，我们经历过都知道。经过受苦之后，我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我是一个更稳固的基督徒， 我是要更有意向，更清楚意向，而更能够有力量去服侍神。他结果在使徒行传最后一部分，他讲他在亚基伯王面前那个这样讲：现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是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当悔改归向神。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民族，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从那时候开始，从大马士的路上开始，他没有违背那个意象。结果保罗一生大概有30年的服侍的人日里面，他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个地方，建立很多教会。然后马其顿意象，他本来要往东走，但是圣灵要他往西去到特罗亚那里。然后呢，看到马其顿意象，他就往过那个爱琴海，然后到欧洲各个地方。然后最后第四次，他总共有3次是宣教的旅程，第四次他是做这个是给押去的，他是这个囚犯的。当时我们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我们看起来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因为里面太丰富了，太多地方这里呢，他最初的时候是在那个小亚细亚，第一次传到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然后呢，第二次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但是神的灵不准他往东，不准他往比推离，就那个往特罗亚，那边看到马其顿意象，然后呢就横过那个爱琴海去到马其顿等等，第三次同样的路程，差不多一样的路程，所以他感觉到他不够，他还是继续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到当时罗马，然后再好要讲到他还去到那个西班牙最远的地方，第一次是小亚细亚土耳其那边建立教会，然后在马其顿意象福音开往西走，然后第三次也是差不多同样的，第四次今天我们要讲的，为什么保罗明知道他回去耶路撒冷一定是不好受的，因为犹太人一定要把他放在牢里，把他好像死地反一样要训导，他说现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当然不但光只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当时他没有违背意向，他一生有这个意向，他是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跟那个亚拿尼亚讲，不要怕，他是我拣选的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为我的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历史上很多的基督徒都会受苦，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受苦，但是我们在这里现在我们不受苦我们没有受苦，但是某个程度我们应该有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有一种同感，那种受苦那个情况。他在大马士路上看到发光，圣经对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就为耶稣，我当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弟兄姐妹常常问自己，在神面前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为做什么。当然是因为我们非常有什么，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民族性里面，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勇敢的，我们比较 expressive， 我们很容易表达我们的感情的。要比起很多东南亚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要那个比较强一点的比较强一点好，有一种什么浩然之气，有一种这种感觉有一种就是很有担当的一种态度。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我当做什么有时候血气之勇可能有一种难以避免，但是呢，在神面前多一点退到神的面前等候他的指示可能更好，神要派他去将所要派你做的事情告诉你， 你等着吧，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他是这个西班牙人中的西班牙人啊，他在加马勒门下受教导，他是一个非常蒙神的恩典的一个人啊，他没有违背那个意向啊，他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这是我们可能今天我们要继续去想保罗做过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为神做什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恩典，非常有恩赐啊，圣灵使用的一个人。他第三次完成他那个宣教的旅程的时候，他就去到以弗所、米利都附近。以弗所在比较离开海岸远一点的，他叫米利都。他没有去以弗所教会跟弟兄姐妹讲什么，他只是请以弗所的长老到米利都这个海边的地方跟他们讲话，就刚才我们所读那段经文，刚才我们今天20章里面那段经文，他那种感情的流露，他讲到他自己的过去的经历，他为神的做的事情那个心愿，但是最后倒是可能也要看不到你们了啊，我们就在这里辞别，以后可能看不到你们。听到这句话，那以弗所的那个长老，他是领袖，就跟保罗一起跪在地上一起祷告，把保罗交给神。但是保罗明知道去耶路撒冷他是要受死的，他说这样讲：“为耶稣的名字死在耶路撒冷，我要愿意。”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其实有两个原因的。他为什么？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五旬节，很多犹太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去圣殿里面敬拜，那个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最多人的时候去机会。第二点，保罗当时身负重任，为什么？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饥荒，很多人离开耶路撒冷，剩下的比较老一点的、比较难走的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边，他们经济非常很大的困难，所以保罗从外邦很多的教会里面收集到那些捐款、那些钱。一大堆的钱，多少钱没有记载，但是很多的钱，所以保罗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把这个钱交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弟兄姐妹，看到有一点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帮助别人是很尴尬。有一次我在香港，我一去看一个牧师，他比我年纪没有大了几岁，大概10岁左右，他。我看他很辛苦，因为他什么？他那个身体不太灵活，他刚退休马上中风，然后我就去探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去探他。我看到这个牧师，我就因为我跟他很多年的交情，我就给他500块港币，不太多吧。然后我想就很自然买些水果啦等等给他，但是另外一个跟我去的弟兄说不要给，不要给，不好意思啊。他在我的观念里面，我没有感觉到是不好意思，因为他是比我年长一点，他是有需要，我给他一点钱是一点的帮助。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过程里面，我们感觉到很多我们中国人可能有一点就是宁可付出，不愿意去接受。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应该也是平等的，有多的分给没有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的需要。保罗当时要回耶路撒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一点，传福音之外，他是要把钱带到耶路撒冷去。当时人叫他不要去，不要上耶路撒冷，上去你一定死，因为上次你在大马色的时候，你怎么去逃难？门徒从你把城墙里面用个拉。筐子把你垂下去，然后你就能逃走。你现在再回耶路撒冷，你一定死。但是保罗他说他要回去。弟兄姐妹对他的亏欠出于爱心，但是圣灵的催逼是他一定要去的。保罗说效法耶稣基督，明知那边是有困难有难处，他要往耶路撒冷，好像耶稣基督当时钉十字架要往耶路撒冷去一样的情况。他这个心智，明知是不好，明知是难，就去。圣经里面这一句话常常我们都有引用的，有用的。 没有异象，没有末世。异象不过只看到那个撒拉福，不过只看到那个火烧荆棘那种情况，它是一个没有末世，末世神的话语，就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指引，明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异象启示，神从耶和华引导而来的，神把他的心意、大使命放在我们心里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智，一个命令，但是你领受这个成为你的意象。先知启示的灵这个意象可能是现在看到，但是意象有可能是远景一点的，传福音之后人悔改会信主。那个传福音那个动力，那个从哪里来？不是看现在的，是看将来的啊。持守意向，保罗能够持守他的意向，他能够身体力行。他这样一句话非常好啊，我们一起读好吧？准备开始。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但如今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确信等我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传到你们那里啊。他说说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他已经尽他力量，在小亚细亚已经来回了3次了，对吧？所以第三次他还是去的那个地方建立了就坚定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呢，他感觉到。还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地方我要去？他想到西班牙，还有罗马啊，他想到，所以他就准备继续往前走。所以他在罗马大概有2年3年的时间，他写了这些教牧书信、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这些。结果在公元67年，保罗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给罗马政府砍头死了，殉道。最近这个大概20年左右吧，有这个名词就比较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的很流行，大概20年多一点。那叫什么三聚宣教？三聚三三聚，这个聚散就可以的，三聚也是分散居住啊。分散再重聚也是这个意思。他从这个希腊文里面那个 diaspora 这个字过来的。diaspora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离乡背景的人，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就向那帮人传福音。diaspora ministry，diaspora 散聚宣教。就是现在我们在多伦多，我跟你都是散聚的人呢。我们是从中国不同的省份来到，我从东南亚、从香港、台湾来到这里，我们是散居的人，所以这一个传福音的策略，应该也是当时保罗的策略，因为他去小亚细亚，然后在欧洲，然后去罗马，去向当地人去传福音。好，宣教这个宣教学里面讲，这个散居宣教有4个模式。四个 model 四个方向四个基本我们要做的。第一点是向三聚的群体传福音，我们就是三聚了，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福音。向三聚的，现在多伦多很多不同族裔的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向未信的群体，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第二个就是这帮人信了主之后，他们有一个意向，有一个使命。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国内的家人、桥梁，传给他的朋友、亲戚朋友。第二个作用就是桥梁的作用。第三个，这个教会建立之后了，他就是自己继续去传福音。就是我们现在到可能到哪一个阶段？第四个就是群体，这个群体的教会跟其他的机构、其他的大机构等等在一起合作去传福音。看我们现在来到哪一个阶段？当然，这不是一定，但是通常都是有这个是程序过程里面。这个字呢，圣经里面也常常出现的，特别是在那个 这个雅各书呢都有哈，这边有引用了约翰福音。当时那些犹太人就取笑耶稣，去了哪里呢？耶稣去了擅住叙利亚中的犹太人那边传福音，所以耶稣去了那边传福音。然后呢，雅各写信的时候开头这样讲，说神，我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擅住十二支派之人的案。所以当时保罗去传福音，去到不同的城市，他第一个落脚的地方，他是向当地的犹太人，从一个 contact point，从他开始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啊，所以。上句就是我们传福音，应该是目前来止，我们还是走在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华人的圈子里面啊，也是上句一点。自从2020年3月开始当时呢就是3月7号的时候，我们那个拆船协会庆祝我们20周年的纪念，但3月8号。就已经中俄边境已经关闭了，暂时不能通过。3月15号呢，我们的差会就宣告告诉我们，你们暂时不能离开加拿大，不能去，疫情的缘故。结果呢，在我去以前去的地方，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只能在网上里面聚会，跟我们加拿大差不多一样。但是你知道，很多这些教会。他们的根基不太强，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点是中国人很喜欢漂流的，什么地方都有中国人去那边做生意去读书，读书的4年10年拿到博士学位就已经回中国了，回到别的地方，所以建立那些教会是比较难的。从目前为止，在俄罗斯除了一两间比较。强的教会，其他教会都比较没有那么稳固，因为很多原因，这些教会都是比较弱一点的。然后，如果我们在现在这里很怎么样有几件事情发生，有大概有3、4个传道人、牧师因为疫情感染离开世界，提早离开世界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在网上可以重新见面的一个好处，没有传道人的教会更加感觉到需要培养人才。我想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东西 Zoom 还不懂用，怎么用？还是 YouTube 还是怎么用？还是传道人那个是最跟长老啊，这件事情嘛，最烦恼了还那个过程是很难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宣教的工厂里面，我是去俄罗斯去东欧宣教的地方。俄罗斯2019年疫情之前已经开始不准在宗教场所之外传福音。宗教场所只能够这里是礼拜堂，你可以在传福音。离开这个礼拜堂，你去传福音你就犯法。2021年加强这个控制，培训等等都要批准。俄乌战争之后，很多俄罗斯已经不给签证给那些不友好的国家，美国啦、加拿大啦等等都不给。虽然我们现在要重新看我们的宣教方面的策略要怎么去做，但是从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其实神一直在历史中，他在掌权，他在掌管，他在预备。很多事情突然发生，其实神已经早有预备，早有远见，不是吗？我们能够那么方便用这个 WiFi、WeChat，我想大概是顶多是10年就比较什么普遍。当时我在去那里，我在俄罗斯一个城市里面，那些学生他们已经看那个手机用那个我。那个 WeChat 那个什么，那个所有的资料在那里，我才我就慢慢跟他们学到一点。神已经在很久几年以前，这不10年以前开始准备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网络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用其实，在我们宣教的过程里面，最初我们是培训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后来感觉到 如果我们呢有个神学课程更好，所以呢我们在大概2013年左右啊，还那个当时乌克兰那个卢甘斯克还没有给俄罗斯吞掉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开始有一个神学培训的课程，结果我们这几年里面，我们常去基辅那边有个神学的课程，过去我们有30个同学毕业，有3个回到中国。有一个在俄罗斯，有一个在加拿大，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一些弟兄姐妹继续教会里面的工作，但是现在目前为止，乌克兰没有还教会了，暂时没有还教会，因为打仗的时候很多已经逃去，因为我们的毕业的同学，我们过去大概不够10年的时间，我们已上过这些科目。啊，所以跟弟兄姐妹再一次一点分享，就是这个 Diaspora Ministry 散居的事工，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在那个去年2021年年头的时候，我收到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乌克兰的教会。他教会里面有3个传道，两个是中国人，一个是乌克兰人。他就写信跟我讲，我们教会的2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钱到7月份就全部没有了。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们什么？因为我跟他有差不多10年的交情，他是我的晚辈，他比我的儿子差不多年纪。我说试试看，我就把这个要求告诉我的差会，我的差会，我2月告诉他，到7月份还没有回答，我心里面很着急，后来我就再追问，因为当中有一些事情，那负责人很忙等等，我就说，能不能马上给我一个答复？不能再等了，结果他们在查的时候，他们准备答应，可以用。国际差事学会那个名去为这些教会负责任，一段时间的经济的帮助，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不能进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乌克兰的教会、俄罗斯很多的教会，这很多是没有在当地注册的。如果你要把钱传过去的时候，有个大问题就是，可能加拿大的税务局要追你。要看你为什么这么多钱，去哪里，怎么去？因为那边没有注册，他不能从正当的渠道把钱寄过去。正当渠道就是机构到机构，机构跟机构，机构跟教堂这个渠道。但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啊，但是他说他有这个困难，我不能不理啊。结果我感觉到神有我有很感动，我用我自己的名义我就找一些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组织一个小小的团体，然后我们就收到弟兄姐妹的钱，就透过银行汇过去。那个危险在哪里？危险就是在如果要查的时候，我是负责人，但是我感觉到，我可以承担这个，就是因为我很光明正大。我还找一个会计师 （Chartered Accountant）。是那个特许会计师，他替我查我的账务，然后呢，我们把钱收到就寄过去，很奇妙。我们是7月份收到要求，7月份我就追差会，9月份我们收到第一批钱可以运过去，12月份我们再第二批钱存过去。到2022年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没有打仗的时候。他是2月23号、24号，23号是，那时候我们就去了。24号是乌克兰的时间，因为他们比我们早7个小时。2月23号那个晚上，因为在疫情开始，我跟师母每天晚上都有一起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当时是10点45分、49分左右。我的 WeChat 收到不不不不不很多的信息，在那个哪里，哈尔科夫，还在一个基辅，还在敖德萨，都有弟兄姐妹 同时讲一个问题，你听到炮声没有？你听到什么没有？哦，已经开始打仗了。但是那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把第三批之前已经把第三批、第四批钱全部给那边弟兄姐妹啊，所以当时我是有种感觉是啊，这个险不太严重，因为我是清白的，就是有事情我只是给他查复杂一点，但是我就有这种感动的结果，神就透过这个机会帮助那三个传道人，他们现在有一位在罗马尼亚伯利恒教会，另外在德国，另外在瑞典，他们已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情况。曾受训的弟兄姐妹30多个，他们不光只在乌克兰当时能够帮助教会，他们已经在现在打仗之后，他们已经逃到不同的教会。很特别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受过一点神学的训练，因为在打仗之前能够去乌克兰实体跟他们一起上课的只有我们这个机构，我们的天道神学院跟那个大德圣火焰圣公中生跟我们先的有一个机构会跟他们实体建立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啊，跟他们现在他们已经在不同的德国也有，在法国也有，在罗马尼亚，在波兰啊，东欧几个国家，有些为中国弟兄姐妹为中国，他们会去还是继续传福音，但是他们正在非常要灵巧像石，存量像鸽子啊，在疫情当中，他们能够得到啊，得到一些帮助啊。同时，疫情期间也是受到很多的要求帮助，能够去传福音，在巴西，在巴拿马，巴西巴拿马比较是广东人比较多一点，国语的可能现在慢慢会多了。啊，罗马尼亚东欧那边大部分80%-90%是讲国语的啊，讲国语的。好，这疫情之后很多人说要回去乌克兰重建，但是目前看这个战争可能很难短时间很难停止。同时基辅怎么样可能比较稳定，哈尔科夫可能比较稳定，但是在东部那个几个地方都可能还是继续难。所以大使命这句话非常好，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too big for anyone to accomplish alone and too important not to try to do together， 太大了不能一个人完成，太重要了不能单独去做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同在这个福音的底下，这个大使命底下，同样是传福音的意向底下，我们目标不太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怎么去把它付与行动呢？怎么做出来呢？这里有一些资料这里是资料。2022年，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资料？是联合国难民署里面的资料。他说2022年阿富汗伊克拉逃出了难民一共有300万。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很大的人道危机很大的人道危机。我们现在目前面对是二战之后最大的难民潮。我们就到了多伦多，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主义来到这里。到现在为止五月份的超过1亿的人口流离失所，从他们本来的地方来到不同的地方。多伦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加拿大2021年的人口普查有3800万，加拿大整个国家只有3800万人口，多不多？比起中国的太少了，中国是14亿人口，3800万，1亿也不够。但是我们加拿大的土地是全世界第二的，俄罗斯第一，然后我们加拿大第二，地图的面积，华人华裔有86万多，讲国语的有多少？43万。43万4000多，讲粤语的37万，粤语的。所以国语人口要比讲粤语的多多少？4万5万左右。 国语人口。所以在过去那很多年，我是92年移民的，92年移民我在 Mississauga 这里住，93年就是有一个教会成立啊，然后呢一起在那边这边服侍，后来神就带我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后来神再给我机会去做宣教的工作啊。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在流动的非常频密啊，很多频密啊。现在如果在多伦多，国语人口那么多，粤语人口比较少几万啊。那么国语教会的责任、机会不是责任了，责任太重了，机会、机遇是不是很大？那么大的河场，你不需要跑得那么远，就在你的眼前就已经有。我们最初92年、93年移民的时候，密西沙加讲国语的教会只有大概一两间，啊，这样。现在你们是全部是国语，全部是没有广东堂那个背景，其实也是很独特的地方，很自很很什么自主权比较更强，啊，有意向就可以了。这边不光只有华裔的，还有亚伯拉的侨民啊，100万，他们包括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等等，他们大部分是穆斯林的信徒。南亚很多人呢，我们看到印巴人啊、南亚、菲律宾人等等，他们是南亚人，啊，是传福音的机会。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你看你怎么去面对你的时代？神放你在这个时候，你能够为神做什么？我记得我自己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初三的时候，当时我在一个基督教中学里面读书，在很多时候有机会跟同学跑到小山上，我们在那边唱诗歌，然后我们看到前面有个大海，吐鲁港，那时候很多是原野的地方，我就有一种感动，他们唱的诗歌是我要到遥远的地方，我必须那些圣信博士的诗歌。是18世纪、19世纪的诗歌，影响我们很大。当时有一个这个感动，有个这个意向，结果神一步一步带领，能够在基督教中学教书，然后再开了基督教书店，然后建立教会，然后再去到另一个更大的教会里面，有机会差我出去做宣教的工作。过去神一直这样带领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弟兄姐妹面前。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为神做什么？我大蓝图，我的大计划在这里，非常好。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一起商量怎么去拟合神对你的呼召，神给你的意向，神给你的机会。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都可以为神工作。但是看我们的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里面有些好的地方，真的是比较有担当比较有担当，比较愿意。其实现在福音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在这边很多很多的不同族裔的人。昨天晚上因为有一个朋友从 Regina 那边过来，我们就约好我的儿子。两个儿子，我的孙子，跟那个朋友的以前一起长大的，一起有个烧烤，其中有两个，就是我儿子那一比我儿子的同辈，跟比我就小小年纪小一点的，他们两个已经在神学里面读神学，准备继续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是我们去培养下一代。培养下一代时代。有一次，我师母跟我带一个小孙女儿去Toys R Us，给她选一个玩具，她就选一个洋娃娃，她选了一个黑的。我们就以为，咦，她不是选一个金头发那个白皮肤的呢？她选一个黑的。成了他们那在加拿大这个环境长大，他们没有黑白。你是什么种族裔的背那个包袱？我们比较狭窄一点，他们比我们更开放。 可能是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做跨文化的工作。我常常有一种感动，就是如果在我自己余下的日子里面，我能够做什么？我不能做跑得很远了，我不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口袋里面放着一张单张，放在一个卡片，我看到那个人，我跟会用英文跟他沟通，是我们共用的语言，可以开始做跨文化的工作。当然了，看到我们会讲国语的，如果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时间，你做这个工作也是更好，实在帮助我们。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就继续有这个使命、意向与行动。我们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加我们力量，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现在面对的情况，看你要我们做什么，你要基督生命堂弟兄姐妹为你做什么。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